大家好，这堂课哈是1202，是突破财务困境的圣经原则。我简单的介绍陈长老的背景。陈长老他以前是念工业工程和工业管理。他现在有经营公司哈，他有一个儿子，现在是在公司担任财务方面的工作，然后有一个女儿现在在念高中，那太太呢就帮助公司的财务哈，那现在都在EFC 那个东安教会。陈长老以前有曾经教书，然后也曾经任职在一个美国中部的一个汽车零件厂当主要的工程师还有 VP， 那目前是担任 EFC 那个伊斯拉里的那个的长老，也是主日学的老师，现在有两个公司哈，其中一个公司是建材方面的哈，目前大家也知道说那个现在房地产不好，所以这个公司也是在一个困境中哈，现在，那么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就交给陈长老。
我这个课本来有人要求我要用台语讲哈，但是那个要求的人结果没有来，所以我们可以不用那个。好，我们这个课程本身是在东安教会开过的一个课程，所以我就有一点把它总和一下。那我们这个课程原先是借着一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Digging Out of Money Pit》，它的英文的书。很便宜，2块多钱、我们老师就买来看，然后我们就一起来 present 引用这本书。这本书的英文的名字其实就是说，你跌到一个好像一个阴沟里头，财务的阴沟里头，那你怎么爬出来？所以它有一些圣经的原则。那如果你需要教你们的主日学或什么你需要的话，你会后你可以来向我要。我们的主日学课程在东安开的时候是由三个老师一起来。我们这课程第一个有那个苏牧师哈，东安我们的那个苏牧师，他讲有关于圣经方面。另外我们有一位蔡正修执事，他是华美银行的一个经理，他就讲有关于主要的课程内容。那其实我自己在那个课程里头，最主要就是他们两个讲完以后，我把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在和他们一起配合这样。我们每一次上课以前哈，我们都会先听一首主题的歌。那我们这个主题歌就是说，你是信使的上帝，抱歉是台语的哈。他说，我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的灵等候听你的声音。我的牧者是我心所爱的，我放下自己，完全由你来引导。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永活的磐石，有你引导我就不怕，你的手紧紧着牵着我，你永远不会放弃我，用我一生给你的旨意得逞哈。所以在这一个诗歌，我们用这个来鉴定的来看着的开始我们的目标。我们相信神是包括财务是我们的牧者，他会引领我们，而且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可以不用怕，因为他会牵我们的手，而且他给我们经过这样的财务的困境，是为了要达成他的旨意，借着我们来使用我们哈。那所以这个课程，你们听我到现在讲到这样，就是知道说这个课程是给有财务困难的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笑嘻嘻，你们应该是来做课程啊，来了，所以好，我们要不要一起？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诗歌，是用台语唱的。
我心天高天月下，我心安静，
困境里头的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安静我们的灵，不要听人的声音，只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满足。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请你加上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知道现在都有，我们每个人知道现在经济不好，所以有一些财务的困境。第一个问题想的是，我的财务困境是怎么造成的？是谁造成的？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讲义有一点奇怪，我的讲义旁边有一些线，这种应该是叫做 workshop， 所以你应该也做做东西哈，所以你可以写一下。第一个，你如果想一想你的财务的情况，你觉得是怎么造成的？谁是主要造成这个的问题？我想过去一年来，我们都经历很多哈，很标准、很可能的答案就是说，那个原先大概一年多前、两年前，那时候开始有一些人借了一些不应该，他能力不够。他应该不应该可以有房贷，结果他有房贷，结果那个房子一降价的话，他们觉得就没有办法那个不值得，所以就开始有人就不付钱，那不付钱那个借他钱的银行就开始有财务的问题。但是他们也很聪明，他们把他们的钱都去投保，他借你钱的时候他又去投保保险，说万一把你收不到钱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就会付我，像 AIG 那些保险公司，所以他们就去向那些保险公司要钱，那个一形成很多人都去要钱， AIG 就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以后大家就怕房地产，觉得就不好，股票就一直下跌齁，什么 401k 就变成 101k， 然后你自己更多的就造成房地产的恐慌，然后价钱就一直下，有很多人就开始怕了，就不买东西，就不买，然后大家就紧缩，结果就造成汽车工业整个就倒了，汽车工业，然后政府又要出来扶持汽车工业，汽车工业一出这样的事情，很多公司就更担心说可能以后的前景更不好，所以他就先裁员哈。那裁员就造成更多人失业，一听到更多人裁员失业，我们就越更不敢花钱，所有的各行各业开始就萧条哈。所以如果我失业了，那个问题哈是怎么造成的？大概就是刺激房贷哈，就是那个造成的。那是不是这个是造成我们自己这整个经济可能是这样？那是不是这样造成我们自己的财务的困难呢？我先念一个文章，一个小编的文章，我是从那个《号角》的杂志里头看到的。那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把它剪下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看。那这个有一个人，叫做小柔哈，那他问了一些问题，我想把它念出来。那如果你是可以帮助他的，在辅导他的，你要怎么回答他的问题哈？他写一个彩虹姐姐，我与丈夫分手以后， 带着一笔安家费与女儿移民北美十多年。当初我买了一间小的 apartment， 每月只供一个很小银行的钱，就是贷款服务，因为这个比租房子更划算。等我读到那个 community 的那个 course 完成的时候，我向政府借了10000多块的贷款。毕业后找到工作，但是做不长。我再向政府再贷款过10000元去读另外一门课。我总觉得自己的命运不好，很多份的工作我一直换，好像都不能做很久。所以为此我就卖了我的房子。卖了房子以后几乎每半年就要搬一次家，那所以我实在是精神身体都太累，所以我开车不能集中精神，所以发生了车祸意外，又背了一大笔的债，所以我就是钱这边不够借那边，那边不够借这边，来这样周转。我5张信用卡也解决不了问题，以前常常帮助我的那些朋友现在也不借我钱，也玩他们请他们帮忙，他们也不给我周转。但是我的女儿今年要上大学，她需要学费，我现在一筹莫展，我应该怎么办？好，请问如果她来问你，你会怎么告诉她？啊，再去贷款，申请部政府补助。好，还有没有了？你觉得你真的要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你会怎么跟他讲？OK， 还有没有了？你们觉得会怎么样来跟小柔回答他的真正解决他的问题？你觉得要怎么办？
我觉得把这份工作做下去。
哦，找一份工作你就一直要做下去，不管喜不喜欢。还有没有？调整自己的心态。譬如说，
就是说自己找到自己原因，为什么做不下去？
哦，去找到那个原因，为什么常常换工作做不下去？很好。还有没有？
他的所得平均值，就是他过去实际收入多少？
好，
再把债务重整。
债务重整，就是说真的所得大概多少，整个债务做一个重整。还有没有？你觉得这是帮助他的很好的建议？我想提的都实在是很好的建议，还有没有？
你
就叫他从 community college 那就比较省钱。OK， 还有没有？这样可以要成功，这是最好的答案，标准答案。好，圣经其实圣经有关很多关于财务的教导，把所有圣经有关于财务的教导分类的话，70%是在讲态度和想法，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想法，所以圣经是用了很多的经文在讲，30%是做法，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在财务困境里头，你自己需要知道的就是说，你需要装备自己的70%是你的想法和你的态度，30%可能是做法。好，我自己觉得我最近因为有一个公司也是财务上面是很困难，那我就很能体会，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大概都很想帮助他，给他一些建议。就像一只鱼，小鱼在那个池里，结果他看到一个钩，就他就咬上勾住了，他一勾住以后，他就发现他就糟了，他要赶快跑掉，但是跑不掉。那旁边很多鱼在那边就告诉他说：“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是跳高一点哦，然后往后再怎么样。”很多鱼在那边有很多的建议哈，但是这些人都真没有办法体会那一只被勾上的鱼的真正的苦衷。那只鱼不是他不想跳哈，那只鱼也不是他，但是实在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只有被勾上这只鱼知道他真正的困难。有很多人在旁边台语说话学话练哈，但是很体会他的那个困境，有时候我们碰到的困境很难有人了解，就算有很多人给我们一些建议， 包括小楼哈，那谁能够帮助？我想帮助都有一定的限度哈。那我们靠的常常是自己的亲人、自己最好的朋友，还是我们靠的是我们知道很能帮助我们的人，一个律师、一个会计师，是吗？哈。那我想有一点，我们必须应该定下来评估一下，就是说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改变、可以解决？有一些我们碰到的财务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那我们应该勇敢面对，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去面对解决。有一些财务问题可能是无法解决的，我们也必须能够拿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接受他说，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那这是可以改变或是不可以改变之间，这两个怎么选择？那就需要神给我们特别的智慧，我们要求神真的给我们特别的智慧。好，我们要讲第一个原则，圣经里给我们从财务里头出来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从错误中学习并且改正。好， If you have made mistakes in the past, learn from them。 好，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原则。那我给你们一分钟，你们可不可以写一下，你觉得这半年来、一年来，你有没有学到一些东西？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在做法或是在想法上面可能有一些问题，造成目前的财务的困境？你觉得有没有？我想神给我们遇到很多东西是有他很特别的目的，甚至于神在乎的不在我们有多少钱，银行有多少钱，他在乎其他更值得在乎的东西。所以我们经历的东西里头，可能我们有犯了一些错误，可能是神允许的错误，要借着这样来帮助我们。有哪些不正确的想法或做法促成我们目前的财务状态？圣经加拉太书里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很难，你种葡萄收凤梨，种桃子收枇杷，不会的。我们怎么种那个，以后就会怎么收。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困境，是不是我们以前有种的一些东西哈？我们常常觉得说那个公司本来好好的，突然间就倒掉了。我想很难有突然间的事情的哈。一个建筑物不会整个亏下来，所以它经过很长久的腐烂，长久的呢，到了一个地步，它才突然才倒下来。一个小楼会有这样的情况。我想他大概也不是一天就突然间这样哈，所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有一些错误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不管在想法和做法上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赦免的主，是给我们机会的主。我们的主是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主，我们可以大胆来到他的面前哈。你处理最近财务上面的困难，你觉得你有没有犯了什么错误？处理财务上面的困难，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犯了什么错误？有一个人就老板他的牙齿很痛，他要去看牙医，所以他就跑进他老板的办公室，当老板在做事情，他就跟他老板说，我牙齿痛，我要去看牙医，要请假。他老板就抬起头来告诉他说，年轻人，你出去把门关好，敲门，我说进来你就进来，进来以后我问你有什么事，你说我牙齿痛，可不可以请假。所以好，现在出去把门关上。 哎，出去门就空关上。怎么都没有敲门，也没有回来。那老板呢，就去等了一阵，觉得怎么样啊？就其实他又在忙他呢，就不管了。过了大概两个钟头，哎，有人敲门，他说进来，哎，就是那个年轻人。他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你这个混蛋，我已经在其他公司找到工作了。我们在处理一些财务上面的困境，是不是？有犯了一些错误哈，我觉得我犯了很多的错误，最近我觉得有一个公司，我觉得很在2007年，我觉得它很值得投资，很有长远性，所以我就在很仓促的情况之下，我就觉得这个公司很好，所以我第一个我觉得用我的感觉。因为我其实我有很多的商业背景，我知道一个公司买卖应当经过什么程序，应当怎么做 due diligence， 应该什么都有，但是我都 skip， 因为我已经爱上了哈，所以我就买了。第二个，真的没有，就是我学到一个错误，就是 feeling you cannot trust， 你不能信任你的感觉。处理财务你不能用感觉，说我感觉应该怎么样，我们许多时候觉得神感动我们，神有带领我们，我心里好像有这样的感动，常常是你自己的感觉，这种东西你是不能信任的。我感觉我的父亲好像在3年前他身体很情况，我觉得他大概拖不够一个月，但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啊。所以感觉有时候是 you cannot trust。 第二个，我真的也太自信，有很多东西我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可以，我应该负担得起，我可以做，结果这些太过的自信我自己，所以就做事情就很仓促，不够仔细，出了问题。我太信任别人，别人告诉我说什么什么时候，我就听了信了，东西都送去了，结果拿不到钱。哦，他告诉我说啊，你放心啊，我不会让你玩把戏的，我把 check 都已经寄出去了。我因为听这样的话，我再去买其他的 building， 出了很多问题，因为我太相信哈。所以有很多的 mistake 是可以像这样做造成的。你觉得我们加州的财务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错误？那为什么不改？对，啊，我们个人的财务里头可能也有一些错误，但是你去找这一个人的时候，你跟他讲，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或是说他觉得他这样做应该对，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应当面对我们的情况，我们仔细来思想这一两年，这一段时间。我们有真的是学到了什么？神借着使我们从财务的困境里头，我们真的学到了什么？让我们来面对它，来改进。第二个，圣经的原则是说，坚持生活有余的原则，不越陷越深。什么叫生活有余的原则？就是说，神给你多少，你就使用多少。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很好的美德。但是这是美国人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你怎么买东西买一个车子，等到你有钱再去买，那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事情。买一个房子，等到你有钱再去买，或是我想我们来美国刚开始，我们大概还是凑足了3000块去买一辆旧车哦 ，cash all cash。但是住久了以后，你就去 lease， 你就去就进入这种资本主义的 system 里头了。但是我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有钱的人会管辖没有钱的人，你只要向银行向谁借钱，你就是那一个人的仆人，这是圣经的原则，他就有权来恐吓你，来笼络你，来叫你做什么事情。那所以圣经给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有节制，神给我们多少，他就祝福我们多少，我们就应当使用多少。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造成那个去财务危机里头，就是因为我们做超过我们能过的，我们已经进入美国的文化，觉得这种信贷信用的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常常尤其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在财务上面发生困难的人，大概都是这样。他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没有到那个，但是他觉得他好像可以先享受，结果出问题。很多公司 highly leverage， 他买的时候他 10%90% 向银行贷款，他觉得继续降下去应该可以，但是一不景气 sale volume 一不够，他就没有办法 support。 那很多现在支持不了的公司都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哈。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则，你需要在哪一些用钱的想法上面改变，使你自己可以真的过一个入可以浮出的哈，就是入你神给你多少你就有多少，那不借贷的生活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年轻人没有找工作找很久，你知道找工作不容易找，他找很久，结果看报纸看，看到一个东西，他觉得很有意思，那个 LA Zoo 在找那个动物园里头的要人，所以他就去 interview， 那个人就 interview 人就把他看一看，看一看他长相，看一看就告诉他说，我其实告诉你，我们是不需要人。但是我们那一个猩猩呢，动物园就那个大猩猩死掉了，那因为暑假要到了，很多人都会来，所以我们就想要找一个人和他身材差不多的，穿在猩猩的衣服里头，那就去那边给人家看就好了。他觉得这个笑话，怎么开这个玩笑，怎么这个他说你要就看你的身材差不多，你要就接，不要的话那我们没有其他的工作。他想一想，他没有工作这么久，这个也不是很累的工作，就好吧，就接了，穿上了猩猩的皮，一大早就坐在那里头，看人家这样来来往往，下午比较没有人，他也觉得没事干，所以就看看旁边是什么，看一看，哎，这边旁边是孔雀，哎，好像很漂亮，看一看旁边，我看一看的时候，那旁边是老虎，结果看的时候不小心那个墙壁就倒下来了。整个墙壁倒下来，他看那个老虎就看着他，他要喊救命，他要喊的时候，那个老虎跳过来就把他压在地上说，你若喊出来我们两个都没有工作。有时候我们为了生活有余，我们什么事情都应当做，但是我想这个是有点夸张，反过来，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当过简单的生活，告诉我们要知足，我们有吃有住的就当知足了。很多很多人，我想我们现在年纪越大以后，我们就发现过简朴的生活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圣经很健康的原则。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不会给你更快乐，有很多东西不一定会给你更快乐，而且你累积很多的东西，累积很多这些东西都需要你时间去照顾它，时间或什么，那后来成为你很大的，反正是给你浪费你的精力时间的。我们公司有一个员工，他几乎生活都常常都有问题，但是他一出去玩一趟回来就去买了一个 timeshare， 去哪里买一个 timeshare， 现在没有钱，一天到晚要来卖我那个 timeshare。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应当知道，怎么照着我们神给我们的部分我们来生活。我再很快讲一个，我有一个姨丈，他是本来是学校当老师很好的人，然后他有一天有一个同事就找他去玩麻将或是什么这样，然后结果就他不会赌博的人就跟着就去赌，去那边看一看，然后赌了一点， 想输了以后，这个不会马上就想算了算了。但人家一找他去，他想一想，我说不定去上一次不输掉了钱，我这次就可以赢回来，这边去，所以就去又去玩，他结果又输了，输了后来回来以后就家里公务人员嘛，就是那些钱，你没有钱了以后就更难，所以他就越觉得越心不甘，就是想说，好，我就是。赌到我去把它赚回来，我就那个，我现在已经学到知道比较知道怎么弄了，所以我去赌，我一赚了回来这钱，我就不赌了。你知道他最后结局怎么样吗？他已经到后来变成本来不给我阿姨知道，变成知道我阿姨知道也不能阻挡他，因为他已经是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收拾，而且他气得很要命，他觉得他这个钱。这么多的钱被人家这样骗走，他一定要去把它赢回来，所以甚至吵架，甚至亲人怎么讲，他也呢有一次他自己觉得好吧，就不去赌，剁掉他自己一个脚趾头，那个指头，但是后来还是忍不住再去赌。有一次已经赌的晚上很晚的时候，那是很早期，在台湾很早期，公务人员是不能赌博的，那他已经做老师做二十几年。在七八楼的那个上面赌博，结果有人说警察来抓，所以他就从七八楼上面就跳下来。我说跳了死了就好，跳了全身残废就是没有死。所以不要越陷越深啊，不要越陷越深。第三个原则，我们要看的第三个原则是面对债务。要有 following the action plan to face them。 好，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有债务，我们应当面对我们的债务，而且要有计划的来脱离出来哈。来问一个，如果真的你有债务没有办法还，你要怎么办？你的债务真的没有办法还，你要怎么办？圣经马太福音，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的经文，就是说你同你告你的人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按他和喜哈，免得他会把你下到监里，到那个法官那边讲一讲，还把你下到监里。所以圣经第一个和我们讲的原则是，我们要面对他，我们要去跟我们欠钱的人跟他和喜，讲一些哈，比如重新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归还的条件。我很喜欢的一个圣经解说，在耶稣雅记第一章第九节，上帝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他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岂没有吩咐你哈，就是说这个东西我真的讲了，而且讲了好几次，我已经讲了一再再讲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都必与你同在。包括我们面对我们财务的问题，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我们不敢去面对，我们没有办法，但是神说，如甚至在这样的走过死荫幽谷里头，他都会成为我们的牧者。什么叫牧者？我们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什么是牧者？一只羊如果没有他的牧者，他是会死掉的，他是会死掉的，他没有办法活的。但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活得了，我们活得了，我们自己的方法一再这样，我们觉得我们活得了，所以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真的吗？那只羊是没有那个主人在前面走，它是不会走的，它是咬活不了的。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财务的状况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正说没有你我活不了，你真的在前面走，我就会跟着你走。他会告诉我们说，你不用怕，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都会和我们同在。你如果有一些方法在处理你目前的财务状况，有一些计划，有一些可能实际在做，你觉得符合圣经的原则吗？那个在英国那边，二次大战期间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丘吉尔嘛，对吧？哈，我们都知道，他在一个很有名的学校毕业， 那个很有名的学校是男生和女生宿舍是分开的，所以他就回去校园参观。他去参观的时候，校长就带着他去在校园绕，然后他就看了他的宿舍，就说：“哎，这个以前我住在这里面，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一下？”校长就带他进去。那边的一个房间里头有一个男孩子带了他的女朋友来，所以人家听说校长和丘吉尔要来，他就知道那个男生宿舍不能有女孩子，就叫那个女孩子你去那个衣橱里头躲一躲，就躲在那里头。丘吉尔就在外面走一走，走一走说：“我以前就住这边，刚好走进来那个房间，走到那个窗户外面，看说。”这个外面的风景都还是一样的，和以前一样很漂亮，所以他一转身说：“这个衣橱一打开，一样的女孩子了。”那个人说：“不是不是，这个是我表妹，这是我表妹。”他说：“一样的谎话。”有时候我们面对我们财务的债务的情况，我们处理是不是照我们的圣经的原则？我们刚刚有提到，基本上的原则是说，你如果债务没有办法还，你一定要去按那个债主来握告，这个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哈。那很多人都觉得 consolidate 就是我把我信用卡五张信用卡，然后加上什么，我现在就来还屋，再重新禁止贷款来 consolidate 债务。consolidate 以后，常常真正的是使你的债务增加。是使你的债务增加啊！很多人在叫你还屋贷款，我以前也傻傻的也不知道，还屋缴了十年以后，他告诉我现在利息低了，可以重新来。我就去，然后告诉我说，现在以前交500块，现在只要交400块，搞到后来是我又回去30年，你知道吗？他没有从20年给你做起啊，因为这东西很多人这种所谓砍杀了给都没有跟你讲好，其实你的债务是在增加的哈。你有钱哦。不一定快乐，我们刚刚有讲的嘛，哈。但是你欠债是一定不快乐的，你有钱不一定快乐，但是你欠债就一定不会快乐的。而且我们如果有计划，常常要应该把它写下来。我想有很多人，我们当然不是到 budget 到每一个这么准，每一个月什么多少钱，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计划。特别我们在财务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一个计划，最好可以把它写下来哈。有一个英文的我们在讲这本书里头有一个英文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可以把它念出来。他说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value and practice create chaos in personal life。当你自己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和你做出来的事情两个之间不对称的话，你的价值观和你自己做出来的事情不对称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变得乱糟糟的，就会变你的价值观和你。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很需要真的在我们处理这件事上真的可以照着很圣经的原则来哈。好，我们第四个原则，我们就来说，每天倾听他的话来行，观看他的作为。当我们在财务的困境里头，我们更需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哈，常常的亲近主。那主，就像我们说，他是我们一生的主，完全的主，所有的主，他会知道我们陷入的情况，也知道我们应当怎么借着来解决我们的财务。你目前针对你财务上面的一些决定，最主要是听谁的？听你的财务，你的 financial 的 accountant， 或是听你爸爸，听你太太，听你先生，听你自己，还是说你真的回来每一天倾听神要告诉你的？我自己深信，你如果把你一切所有都交在他的手中，真的把你的人生交在他的手中，神是很有智慧的，他会开出一条路，他会告诉你，感动你，告诉你他应当要你怎么样来做好。那个雅各书第5章13到16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 ，if you are suffering， 就是要祷告。你们 you can pray， 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想我们在我们人生里头都经历神是听祷告的神，是神行迹奇事的神啊。所以我们更需要把我们财务的困境每一天借着我们的祷告来给他哈。那个列王记上十九章九到十九节，列王记到记上十九章九到十九节有提到一个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他去打了去和那个先知在那边斗法，结果他胜利以后，那个皇后很生气，就说我一定要杀他。所以以利亚就怎么样逃跑，他就跑到那个一个山洞里头，他等在就在那边等死睡觉。天使把他摇起来，他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有时候我们再厉害的人，我们都有需要躲到那个洞中的时候，但是神有时候在那一个时候不放弃你，问你说你在这里都做什么，你自己甚至不敢出去面对哈。他问你，你自己在这边做什么？哦，当然了，以利亚也讲了一番大道理哈。我为你大发热心，但是这些人要杀我，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但是，神叫他自己来看他自己。他在风中，在那时经过，那个圣经解释九节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就离开那里走了。他开始又再出去面对他的世界。我们基督徒都需要。回到我们是在我们的洞中里，神知道的，知道我们精神、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肉体，我们是不足以应付，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地步。但他会用他的话语来亲近我们，告诉我们，其实我在经过人生很多起起伏伏、大小的困难里头，发现。困难常常不会比使基督徒变得软弱，很反而离开他的信仰，没有。常常是在困境中，你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是最主要的关键。你听到他的话，甚至你的问题都一样，你也出来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当你在困难里头有听到他的声音，你出来都不一样，因为你知道那个掌管宇宙全能的神还在和你一起同样走，你出来面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甚至问题都还是一样的哈。你觉得你可以更怎么样来亲近主，听他的引导，特别在你的财务上面的引导，你觉得呢？你目前自己的和他的关系是不是听他的话来走？有一个美国的那个军舰去停到挪威哈，那有一个小兵，他很虔诚，你刚好是礼拜天，所以他想说我应该也去亲近主，听他的声音，所以他就去挪威的一个教会，找到一个教会就在里头做礼拜，叽里呱啦他们讲什么，他说听不懂，他说没有关系啊，我已经很习惯知道做礼拜我就跟人家站起来我就站起来，坐下去我就坐下去，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他就跟着前面的，前面的站起来，他站起来，结果只有他们两个人站着，大家都哈哈大笑，他也不知道人家笑什么，觉得这个，然后前面的坐下，他也跟着坐下，就这样，到那个做完礼拜，他出来，他问人家说你们刚刚笑什么？他说因为那个上面那个报告的人说请上个礼拜受洗孩子的爸爸站起来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更亲近主？我常常碰到有人给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不是不听神的声音，神只要告诉我我就一定行，但是我听不到，他好像都一直没有给我声音，你这样怎么办？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听不到神的声音怎么办？有一次我公司也做到很困难的时候，我早上灵修的时候就刚好看到一个经文，那个摩西、蔡里塞人和亚玛利人在打仗， 然后他说他手举起来，他就打胜，他手酸的掉下来，他就什么就倒败。所以后来他怎么样？就有两个人，好，一人在一边把他用着，然后用一个石头，这样他就打胜仗。那一天刚好，沈介的量的话就给我，真正在我硬刚突破的时候就突破了。为什么？因为我在那个时候需要做一个决定，是不是要请其他人来帮我？那借着像这样的一个很实际的。那一天我很清楚知道谁向我讲话，我去做了练的决定哈，所以就真的帮助了我的公司的情况。那我自己有很固定的灵修，我每一天早上真的就很亲近主啊。特别这一两年来，我有很困难，生意上面因为和建筑很有关系，很大的困难。我就觉得每一天一睡觉起来第一件事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什么？我就马上要去灵修，要知道神今天要怎么带领我，因为这个困难使我更亲近他，我没有他不行，我现在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一定要抓住他。我每一天真的会用很渴慕的心说，求你给我你的话语，告诉我今天应当怎么做啊！我可以告诉你，我用一本很就是格里汉写的很比较新出来的一个英文的那个灵修材料，自己读自己思想。我可以告诉你，我那一本书大概30%的页数，我觉得神是很清楚对我讲话，我把它折起来。我没有每一天都有，但是我如果很固定的给神时间。知道他可以借着那个工具来向我说话，我就更能体会神真的应听我。所以我说不是每一天，但是你如果看我折页，我特别觉得真的神实在今天向我说话，折起来都可以得到20-30%。所以神是真的在这样的市场，他仍然我们如果去听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奇妙的作为。太多的时候是他插手在中间，因为我如果有一个月我真的实在是没有 sale， 没有单子，实在没有不行的时候，很奇妙他的话语这样讲，那真的就有很奇妙的工作。要到一个地步，我甚至要跟员工讲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才能，是我们的神请他的手插手在我们的 business 上面给我们看，不管他信不信主，真的是这样。我像 secretary 就是这样讲，所以真的神是会听我们祷告，会插手在我们的财务上面。我们应当很仔细去观察他奇妙的作为。第五个圣经的原则，就是将你的财富啊过户给上帝，不再拥有。什么意思？我用这个字过户呢，我们在美国最清楚，这个叫做 escrow， close escrow。 我希望你们今天出去这个门以前，把你们所有的就在这一个课堂里通通 close escrow， 完全过户给他。你的财务所有的东西，你可以不可以今天你就完全过户给他，你走出这个门不再拥有任何东西。为什么我这样讲？你听你一生有没有碰到很好的老板？大概有吧，最好的老板，哇，很好的，我有碰过，和我8年之久，每一天一起祷告，我们在开始工作，很好的基督徒，我们经历很多神迹奇事，在让那个公司里头，你不管你现在碰到什么问题，真的你不需要自己面对，为什么？因为你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对吗？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我们一切所有其实都是他赏赐。我们知道很多这些理论，但是圣经里腓立比书说2:5-11，我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是耶稣的心？他本来有和神同样的地位，他有权利可以享受和神一样，但是他放弃了，不仅仅抓住那个权利，变成人，不但变成人，而且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用他这样的心当心。什么样的心？不抓住自己的权利。你有很多东西，你有你的车子，我告诉你，你有你的房子，你有你很多的东西，是你的，是你努力来的，是你有的。但是神告诉我们，我要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只有改变你、洗赦免你一些罪什么什么，不是。我是要你舍下你一切所有的，完全的跟从我。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神要我们最多的东西？不是我们的那些钱什么成功不成功，要的是我们这一个人。他告诉我们的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是世界在后面，他在前面的。如果我们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谈很多，我们解决我们财务的问题，我们搞错了。我不知道你的老板是谁，是你今天的老板，还是你自己在当老板，还是你真正的一生交在他的手里，他是真正的老板。我是靠谁来解决的？有一个人，我像我上一次有提过，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出去，在外面在山海旁边走，不小心就掉下去，哇！他一直抓，一抓，抓，抓，抓到一根树干，哦，摇摇摇，他赶快喊救命啊，救命啊！那喊了半天，喊到都没有声音，都在荒郊野外，也没有人可以救他。他突然间想到说，主耶稣可以救我啊，对吗？主耶稣啊，你救我，你救我！噗，主耶稣跑出来，说你要我干什么？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知道我在东岸呢，我很热心的，什么？主说好，你把你的手放下，我会扶持你。看一下底下那个万丈深海，一摔下去就浑身碎骨。所以你知道我怎么说？我说主啊，我可不可以先放一只手，你先救救我看看。主说你把两只手都放了，我就会把你接起来。我们是不是放了一只手？其实我告诉你，两只手的没有信的哈，可能还比我们这个基督徒一只手的还轻松，对吗？这一只手的是很累的。我在2009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公司工作，因为他帮我办绿卡，办了4年没有办出来，所以移民局要把我赶，就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工作上面也很不顺利，那参加了一次的灵修会，那里头讲员讲到说，有一个在芝加哥的宣教士到新几内亚去宣教，那没有水果吃，他就种凤梨。后来就种了一片凤梨，土人都把他凤梨通偷光了，所以他就很气，说怎么可以这些土人，我要教他们怎么样，所以他就养狗，他太太当医生不给他们看病，按他们斗，不给他们教他们不能偷凤梨。后来凤梨还是通被偷光，他们5年以后回到芝加哥休息1年。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讲员说，神要的是你所有的东西，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今天愿意献上给神的？他一想到第一个就是他的凤梨园，他说这个凤梨园给我很 trouble 啊，每天就是和这些主人在那边吵架，就是在那边弄这凤梨园，而且我都没有啊，就给神好的。他真的，他说他那一天经历重生得救一样的平安。神要的是把所有的都要给他，所以那一天晚上他把凤梨园给了，后来他回去了，主人还一样偷他的凤梨。他本来还会有一点生气，神说那个不是你的，你生气什么了？所以后来他学会了，就说这个东西真的给他了以后就是他的。你知道那个地方后来怎么样呢？不但神有很多神机骑士，使那边的人偷了就出问题，后来不敢偷以外，那边现在是出口凤梨的地方。神会管理自己的产业，比你还厉害啊！他知道怎么管理的。你不要想说神，只不过神是活活的神，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第六个，要有死而复活的信心。你可能现在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境。我自己觉得信心我们可以分个几个阶段。第一个我刚刚讲过，好牧人，他说他会保守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的信心。第二个是什么？当你有这样的信心，但常常还是神好像也没有听，那问题还是一样。 圣经也告诉我们，或许神要给你经历像那个范以里 Daniel 的几个朋友，他们往我给他拜，他就说只要你不拜就把他就把你怎么样丢到狮子坑里头，那他们怎么说我们的神会救我们？很有信心的，你相信吗？我们的财务困境，我们的神会救我们。然后他接下来说什么？就算我们的神没有救我们，我这个呵呵这个是比第一阶段还那个呢，是真的情况都变成狮子白了，就把我们吃了。他说什么？既或不然，既或我们的神没有救我们，我们仍然不会向下拜。这是第二层的信心。好，我真正讲告诉你，我说我买了一个公司，做了很多的，出了很多问题，对吗？2007年，那时候我的生意什么都做得好好的。我有一复活节听了一篇那个牧师讲了一个道理，叫做死而复活。他特地用了一个叫做耶鲁的女儿，耶鲁的女儿，后来死了。耶稣去叫他复活，那个众人都笑他说：“那真的死了，他女儿真的死了。”但是耶稣告诉他的父亲说：“你只要信，你只要信。”后来他把女儿叫起来，对吗？所以那时候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公司死掉了，就是破产了，几乎是死掉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主既然是死而复活的主，我相信一个生意场上的一个死掉的东西它也可以复活，所以我就把它买了。我用很单纯的信心就买了，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主有没有很快给它复活？没有。那个公司在2007年，因为和 housing 有关系，我当时想说他已经死了，结果现在已经死了三倍以上，死得更凄惨了。神使我在里头经历了很多奇妙的事，我到现在还相信我们的神是死而复活的神，包括在我的事业，包括在我的财务上面，就算死了他仍然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好，你相信吗？如果上帝要借着这些经历来使你更经历他的存在，你是不是已经有看到了？我想有一个笑话，也是很多人大概都听过。有一个人就去以色列，人家他带参观团就去以色列参观，结果那个在参观的路上，那太太就心脏病突然间发作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他那个就要处理，人家就是说在如果我们在以色列这边就。我们这边人都是一死掉马上埋葬，因为埋葬的话大概就500块，我们就可以替你埋葬。他说那如果我们运回美国再来埋葬呢，哦，那很麻烦，还要怎么样，还要检查，还要过关，还要用飞机，是吧？搞到大概要5万块，所以你要5万块还是5000块还是500块就可以解决。他想了想了以后就说，我想我还是运回美国。人家说这个差很多钱的，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因为我听说在2000多年前这边有一个人买了以后三天又复活。我们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信仰也有这样的把握？是我们的主甚至可以死而复活的主。我这两年来，你们如果听我刚刚讲的，我这两年来我觉得那个投资是我人生里头很值得很值得一个投资，到今天财务还是非常糟糕哈，但是我学到很多东西。第一个我知道，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人生里头没有这两年这么亲近主的，你们同意吗？对啊，我每一天早上甚至一起来讲，就这个是比钱还好，你们相信有没有比钱还好？啊，真的是比钱还好。第二个，我很多信仰实际化了。啊，耶稣讲的钱不要紧，我们基督徒不在，我告诉你，真的一天到晚一直亏钱，你就知道钱要紧不要紧。你讲说这个身外之物，神拿去拿来的，他就可以取去，讲都很容易。我告诉你，你生活信仰要很实际化，你就是必须到里头。神借着这样给我真的重新知道什么是我自己相信的。 我觉得啊，还有一点很好的，这两年来有很多所谓的最终之乐那一些东西，我通通没有了。一天到晚就是在这边看这个想这个 business， 有很多东西以前可能很容易，因为有钱温暖私盈利搞的一些东西，通通没有了。神借着这个东西，可能在给我人生里头是更好的东西，所以我是不是很错误的投资？现在还很难说啊，现在还很难说。好，我们第七个原则，最后一个原则，相信上帝有最好的时间表。好，我问一下，很有趣的问题：圣经中的伟人有哪些人没有完成他们最大的心愿？
保罗。
或是我反过来说了，有哪一个伟大的人完成了他的心愿的？你讲一个给我听看看。摩西，刚才我们讲摩西没有嘛？他带了半天，带没有？再过来了，还有谁？因他很想完成的，结果他完成。大卫也没有，他很想建神建殿圣殿啊，他没有。还有什么？亚伯拉罕他有没有？他有没有真的就是到那里？他也没有。这些都很伟大的人啊。保罗他有没有把福音真的传遍？没有。耶稣基督他有没有把真的他要做通做完？我们想圣经里头大的人物，我们可能很觉得成功与失败我们的那个，但是我们仔细回来看的时候，神要紧的不是这些东西，是吗？耶稣第路加福音第八章那边也是说拉撒路死而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六节，拉撒路他知道人家来告诉他说拉撒路已经快要死掉了，结果他没有马上去哦，他故意在那个村庄里还故意待了两天，使他真正死掉了，然后他才去。为什么这样做？对，圣经里头说，因为耶稣要借着这样彰显他的神性，使人真的可以归荣耀给他，所以神有自己的时间表。我觉得上帝给我的时间表上面，我现在应当写的功课是什么？上帝给我的时间表里头，现在要我写的功课是什么？我四月份有一个机会跑到泰国去，泰国现在旅游也是很那边有一个岛叫做普吉岛，普吉。我从来没有去过啊，真的很漂亮。我跑到什么夏威夷，我跑过什么 Mexico Cancun 什么什么，而且可以潜水看珊瑚什么，最漂亮的是那边。为什么？一下去那个水是温温的。啊，你到什么在夏威夷什么也是冷的要命，到 Cancun 那边也是脏的要命，都不是很清楚的。我甚至到中国大陆的海南岛也去，脏的东西根本都看不见，啊，人带你。哦，我去那边的时候就有一个我去参加一个团，刚好一那一天有空，所以就去参加一个团，就去他们再到一个地方就放下来，叫我们那边自己来，自己在挂那个 snorkel， 就是那个哈，那你可以呼吸，那你就可以看珊瑚。那边哦，那个水是清澈，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挂了那个东西跳下去。我在游泳的时候，手都可以摸到很多鱼，也就是说，你划一次都不，那个鱼都是七彩的，真的是很漂亮。但是我一下发现哦，我的那挂的那个东西里头会进水，所以我就赶快又跑回来，我就把它水弄掉，我就拉紧一点。那个东西大概游客很多啊，所以那个东西绑的那本来有一个好像齿轮的东西，这样会卡住的，结果都已经卡不住这样。那我就把它拉紧好，我就跳下去，又游。真的那个鱼所以我游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发现那个水又在跑进来，而且跑的也比较多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我已经游离开那个船，那船其实靠着岸边不远嘛，这样。那我就想说，不然我就游去那个岸边哈，从那边上面再来重新调整这样。 那我就开始游。我游了一阵子以后，一直觉得没有看到岸边啦，就是我游没有，本来就想说这个就在那个方向一下就到岸边了，但游了比我想象还久的时间就没有看到岸边哦，所以我突然就抬头，我抬头一看哦，旁边没有岸，通是海，所以我就吓了一跳，我马上就回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那个船，很大的船舱呢，已经离我很远，而且我已经是游到船的船头的地方，看到船是那个啊，那大家都在那边游，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所以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紧张哦。突然间，怎么方向突然都搞错了，所以我一下就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但是我自己有的 snorkel 的设备是，如果水进来，你只要一吹。它因为有一个单向滑嘛，我只要一吹，那个水就会跑出去，空气不会跑到我的鼻子，我应该这样，所以我就赶快往回游，我就吹，这样吹出去，我吹一次好像没有吹走，因为我一呼吸，它好像水又进来，我吹第二次，那个水好像也没有吹走，我吹第三次，那个水就跑到我的嘴巴里跑了，我就吃了好几口水这样哈。哦，那我就马上就吊起来，我就把它拿起来这样哈、哦。那我发现，我现在是在人家他因为船，他就故意游到这个船的旁边，就在船靠岸，船是这样，然后给大家在这边游。那船上是每几个人他就有几个人带团的，因为他也怕出问题，所以都有几个人带团。那他们都在船旁边看自己的人。那我已经跑到他的前面来，所以那边我抬头看好像也没有人，我要喊也喊没有人，所以我就又把那个的东西哦，又把水倒掉，然后我拉着，我就拉着这样，边拉着边游这样哈。但是我发现我已经吃了不少口的水，而且真的有一点慌，所以就用尽全身的力量来游。在这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脚去踢到那个珊瑚，因为那个都是在珊瑚旁边，那一踢到那个珊瑚是整个脚就马上，而且它又有盐水嘛，所以马上痛得要命哦，而且整个就流血这样，所以我就又更紧张，所以我就想说想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干脆不用那个东西，我就拼命就一定要有说我。只有短短几分钟这样哦，我拼命游，但是我已经跑到船的这一边了，所以我就想说我从这边游到那个船的底部哈、哦。那我在那时候我已经发现我需要人家帮忙，所以我就一直抬头看船上面有没有人，结果这边都没有人，这边都没有人，所以我尽我的全力哦，觉得已经是生死的那个问题。我尽我全力一直游，游到碰到船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力量了。那我本来想说我可以搬着那个船哈，但是我那个船是很大的船，是很滑的，甚至你没有东西可以搬的。我已经游到的地方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几乎是放弃了。我没有想到几分钟了哈，大概十分钟可以变成这样。那我觉得我只真的很想。上面有人可以看到我，然后那，因为我一直抓那个要想把它抓，想抓着那个船的旁边也没有办法，所以我真的有一个想法说，我竟然死在这种情况这样好，就是没有办法有人来救我，那也一直要喊要这边的东，那很大，那是很大的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真的实在是没有力量了，那就随他了吧，就这样。那结果人就浮起来啊，人浮起来的时候，我真的已经，因为那是把吃奶的力量都用了，所以真的人几乎都要昏过去这样。我靠着船的边，用各样的方法使自己往后面，而突然间我已经要到后面的时候，才看到有一个人。他可能在上面就看到我在底下，啊，有问题， 然后他又看到我快要到了，他就告诉，他就喊我一声说：“你快要到了，你换到这边来。”所以我到最后真的是上海的了，上就抓到最后的那到船尾那地方就有东西给抓到，我就爬上来，整个那个两只脚哈都血淋淋，因为在珊瑚的里头，因为那时候是没有办法就这样。那我从来没有那个，他一看到这样，他就告诉我说那个船舱的底下有可以灌洗的，你赶快去冲一冲。我连走的要走下去哈，都比酒醉的还惨，然后就是走不下去，而且那个全身一直冒汗。我冲水已经冲五分钟了，全身都还冒汗。神很奇妙拯救我哈。我自己就觉得说，我的财务困境也是这样哈。我刚开始建那个公司，建得它很好玩，后来哈就觉得那个公司财务越来越情况哈。我就开始有点心慌了，好像那水漏进来，我一吹都吹不出去。然后后来我到一个地步，觉得把这个公司卖掉算了，不要了，那又卖不掉哈，所以到最后搞到最后，不但心慌马乱，而且真的，放弃了这个公司的生机哈，觉得这个公司就关掉好了。但是很奇妙，这个公司好像到现在今天。也还这样哈，那我自己就觉得说，真的神好像给我去游去那边看那个鱼哈，碰到的情况真的是一样，是本来很好玩的东西，结果就变成方向搞错了哈，那东西难免都搞不清楚，就心慌马乱，我自己那脚就去踢到那个珊瑚什么，结果到最后很快甚至放弃了生机哈，我上来以后。一直觉得说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放弃哈？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我为什么可以活下来？你知道吗？你们知道我本来已经都没有希望，后来为什么还活着？因为我穿了救生衣啊！你知道吗？我所有的奋斗其实都不需要啊！他要下去的时候，每一个人他为了都偏你已经穿了救生衣啊，所以他一个月放掉，他说你怎么也而已啊？我说，你有没有穿的救生衣？你有没有穿救生衣？你在你的财务困境里头，你有没有穿的救生衣？啊，我觉得还好，我那天有穿的救生衣。我同样在我今天的 business 里头，我还好，我穿的救生衣。主，真的有很多奋斗，其实我可能说都不要的，都浪费了。所以这个是真的很好玩的一件事哈。我们时间大概也没有了。
我只说一下两句，不是你穿了救生衣，而是主救了你。
是。
我们不当彼得走过海的时候，他一沉下去，人家觉得他信心不够，很软弱，但是他会叫主啊救我，主都叫他。我们基督徒，我自己本身多少时候主都在我的身边，但是我要沉下去的时候，像他一样没有说主啊救我，自己在那边挣扎。我们的主，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当我这回又回去读出埃及的时候，神给我亮光。以前我一直不懂，有摩西参神要杀那个狼或者头生的动物的时候，都没有杀错一个。谁是长子，谁是动物是天生的，神都知道。同样的，我们的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所做所想的一切，他都知道。我们信心多不够，要求神给我帮助。
很好的，很好。我们这个课程，你如果可以停顿到说哈，真的说主啊救我，我们就达到目的了。我犯了一个最大错误是什么？就是没有说主啊救我。我们听最后一首歌哈。真的化成我们自己的祷告好吗？啊，
不知道什么叫梦中，随着你随着我，他倒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着，却没有你爱心了，在我犹豫也改变不了什么。看着就是飞鸟，快乐的在地方上，看着落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亲爱的天不会放过他们，不然就不必散落，我们也把像他们一样，勇敢都写给勇敢都写给不为名利的路，也许是他没福了，但他却认罪不我，他一直是我的创伤，是痛是心我的温暖，我知道我主张断念，断念不忘。
主，我们真的再一次说，你的话也奇妙，你的爱也奇妙。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今天离开这个教室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财富全部过户在你的名下。你比我们知道怎么掌管你自己的产业，我们真的全心全意仰望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哈哈，哦，你不用不用，你就拿去就好了，拿去就，这是没有关系，你可以使用，你们要你们就可以拿去，是不客气。好，然后对。为你的见证感谢。哦，你最后给我们这样是好，谢谢好。抱歉，大家好。